创世纪23:1-20。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哭痛哀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麦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在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麦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麦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天父，你将这确定的信息，你的应许已经向我们说明，我们需要一次一次的听到这样的话。我们求你，你的圣灵继续在这里向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可以听见比那人的嘴巴里说出来的更美的、更确实的话，使我们的心可以留心圣灵向我们说话，使我们可以领受这话，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随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到我们在天上见他面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就坐。今天如果你问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你觉得死人复活有可能是真的吗？你觉得你的朋友大概会怎么回应？你的朋友大概率会回应你一个问号脸。许多人觉得这样的问题非常可笑。但是如果你换一种问法呢？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发展的这个很迅速，你就问你的朋友，你觉得 AI 模型这样发展下去，人类有没有可能会自己制造出来智慧的生命呢？你的朋友可能有他的看法，但是呢，他不会觉得你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他觉得你这个问题还是挺值得思考一下，很值得讨论。然后很多人会说，当然有可能，当然有可能。 然后这时候你再问他，如果你相信人类凭自己的聪明才干就有可能从一堆纯数据当中制造出来智慧的生命，你甚至为此感到兴奋，为此感到恐慌，那么当基督徒宣称有一位从无中创造万有的神，创造所有科学规律的神，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从死亡中带来新的生命，这难道不是更加有可能吗？今天有许多人为 OpenAI 感到很兴奋狂热，有些人为他感到恐慌，有些人在畅想一个新的时代，有些人觉得平平无奇，人们似乎理所当然的把被 AI 当作一股不可阻挡的新能力，将要推翻过去，建立新世界，甚至要带来新生命。我对 AI 的了解非常少，我相信大家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对他了解非常少，所以我很惊讶，你知道吗？我惊讶于世人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一个他们了解如此之少的事物有这么大的信心。有许多人甚至开始思想自己的人生应该做什么转变来适应这个新的 AI 时代，好大的信心，好大的信心。虽然我不了解 AI， 但是我要告诉你，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你最好不要从 AI 去了解和判断。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我知道有一条更好的道路，其实是唯一的道路，就是来到圣经来看那位真正的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复活的新生命，这是贯穿圣经始终的从旧约到新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最高峰是复活。刚才我们回顾了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今天可以在此敬拜根本的原因。每一个主日，你知道旧约里安息日是星期六，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星期天聚集？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昔日的头一日复活了。我们每一个主日的聚集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真的复活了，这是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敬拜的原因。这是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以尊崇敬畏的心坐在这里，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安静地坐在这里，因为复活的主，从死里复活的主在我们中间，我们是借着他站在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父神的面前。我们刚才满怀喜乐的宣告说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基督的复活是那些已死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复活。我们可以没有任何犹豫的做出宣告，我们认为这是基督徒信仰当中不可妥协的信念，如果你不信基督的复活，你就不是基督徒，这是很明显的。但问题就来了，我们这样的宣告，我们这样的相信，我们有多少人是按着我们必将复活的盼望来规划你的人生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必将要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多少人为了预备以后的复活而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工作做出调整？我们有多少人为我们自己将要拥有复活的新生命感到兴奋，每天醒来想到哇，有一天我要复活，哇，想想我就很兴奋，我就不能在床上继续躺着，我要起来。我们有多少人为我们不确定我们能不能预备好过复活的生活而感到恐慌？我有没有可能没有为复活的生命预备好，到时候我不适应那个复活的生命怎么办？哎，我为此感到有些忧虑。我所说的这一切发生在你的生活里吗？还是对你来说，哎，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惊讶， 我感到惊讶，我惊讶于我们这群基督徒如何能够这么长时间谈论这么重要的关于复活的事情，却极少带着复活的盼望来过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的信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今天我可以看到一群人，虽然我不同意他们，但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投身于他们所看到的 AI 的未来。弟兄姐妹们，即便人们不同意死里复活的事情，他们能否在你们身上看到你们是一群带着复活盼望活着的人，接着看到你们如何花钱，如何安排时间，如何建立婚姻，如何教养孩子，如何工作，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休闲？他们或许不能理解你这么做的原因，但他们能否看着你就得出结论说你是为了一个某一个他们不能看见不能明白的盼望而活着的人？还是他们只能得出结论说基督徒和我们一样，也是按着他们所能看到的，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相信的，他们所追求的活在当下的人？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它的主题是关于如何带着复活和永生的盼望活在当下。我们如何带着复活和永生的盼望活在当下？你可能很少读这段经文，有可能你读过很多遍，但他没有意识到它跟复活是有关联的。我觉得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它适合在复活节的主日来讲，所以我直接跳过了中间的经文来看23章，之后我们会再回去第12章。在12章的开头，我们读到耶和华应许将这美地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我们已经读到那个完全的应许，还记得吗？现在我们直接跳到了亚伯拉罕生平的末尾，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死了。从亚伯拉罕和萨拉抵达这块地方开始，直到萨拉去世，中间经过了62年。这全部的62年，他们有得到这块地吗？一块地都没有。亚伯拉罕怎么称呼他自己？我是外人，我是寄居的。你是上海人吗？
不是。
你在上海有房子吗？
没有。
你在上海能买房子吗？
不能。
这62年，他们一直在等候神的应许可以实现，然后萨拉没有看到这应许有一丁点的实现，他死了。第一节，萨拉享受127岁，这是萨拉一生的岁数。留意这一节经文，有没有看到它的重复？萨拉一生的年岁，萨拉享受多少多少年？请注意弟兄姐妹们，萨拉的死是非常重大的，这是圣经第一次记录一位女性的死。亚伯兰为她哀痛哭嚎，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葬礼和葬礼当中的痛哭。萨拉活了127岁，这是整本圣经唯一一次记录了一位女性死的时候的年龄。所有这些细节告诉我们，萨拉非常重要，她的死非常的重要。萨拉是整个以色列的母亲。我们今天会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对不对？那么请注意，这是你属灵母亲的死，这是宝贵的神指明的母亲萨拉的死，她的地位非常重要。现在这位非常重要的女性过完了她的一生，死了。她的死带来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需要。第二节，萨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 希伯伦。你看这里特别强调撒拉死在哪里，迦南地，是在这块应许之地上，他一生活在这里。可是当他死的时候，他在这里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为什么没有地很问题很大？这代表他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可以埋葬。他一生活在迦南地，现在他死了，你要把他的尸首运到哪里？他必须葬在迦南地，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以后他们的后裔一直要在这里的。撒拉的死带来一个极其重大的需要，亚伯拉罕能否在这块应许之地上找到一个埋葬撒拉的地方？请注意，今天我们很多人熟悉的是火葬，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件火葬是一件非常新的事情，而且只在中国比较流行，只在大陆比较流行。其实你看看我们的历史就知道了，历史上非常多的这个现在的博物馆啊，原来都是这个埋葬死人的地方，对不对？今天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绝大多数文化里，为死人找到一块合适的墓地，始终是非常重大的需要。何况这是在4000年前。于是，神的应许跟现实的处境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冲突。他们生在迦南地，可是不能拥有这里的土地。作为外来的寄居者，亚伯拉罕没有在本地购买土地的权利。可是他显然不会把撒拉，他所爱的妻子，这么重要的神子民的母亲，随便埋在一座迦南人的坟墓里，因为这样他很快会被人遗忘。亚伯拉罕怎么办？他和当时主要占据迦南地的赫人商议，要从他们手中购买一块地作为永久的产业。这可能对你来说是新的，因为今天在中国你永远都买不到一块永久的产业，你只能付70年的这个钱，这在历史上都是少有的，只有在我们这里你买不到一块永久的地。现在他要买一块地作为他永久的产业来埋葬撒拉。请注意，23章整章经文的核心就在于亚伯拉罕能不能从赫人手中买到一块无可置疑的拥有他的地。撒拉的死为这场商业谈判奠定了一个背景，但是整个一章的经文的核心在于冲突在于亚伯拉罕能不能在这块应许之地上拥有他第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所以我们的讲到标题是在应许之地的第一块产业。我们来看这场谈判，这场谈判进行了三轮，很清晰的你可以发现这三轮。第一轮是从4节到6节，亚伯拉罕向赫人请求买一块地作为产业。4节，亚伯拉罕说，我是外人，是寄居的，是外来人口。虽然神多次向亚伯拉罕应许这块地会赐给他的后裔，但如今他没有合法拥有一块地，他是游牧民族，他一直住在帐篷里，不断的迁移。因此他向赫人提出请求，非常谦卑的，这是当时在古近东文化当中中国人可以理解，对吧？是一种非常谦卑的客气的一种请求，做出交易，请允许我可以向你们买一块地作为永久的产业来埋葬我的妻子。亚伯拉罕向当地的赫人，你注意啊，那个对赫人说，对吗？他想要向他们发起一个商业的这个交易的请求，来获得一块永久的坟墓。你看，给我一块地。事实上他在这里说，给我一块地作为坟墓，给我一块地作为我的产业来埋葬撒拉。你注意看5节赫人的回答。赫人回答亚伯拉罕，非常正式的，对不对？我主请听，很客气啊，古近东文化跟中国古代人很像，很客气。我主 my lord， 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贵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注意这个词，最好的 坟地埋葬你的死人。这里是有点差异的，亚伯拉罕是要一块地作为坟墓，然后呢赫人的说法是我们这里的坟墓随便你用。赫人他们看出亚伯拉罕有神的祝福，他们看出亚伯拉罕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们宁愿给亚伯拉罕一个人情来满足他的需要。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很不情愿，或者说你坟墓随便用，但是不要跟我们提交易的事情，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祖先的地卖一块给你。你能理解这一点吗？我想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能理解，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从这个土地文化出来没有多久，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土地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家族是不，除非要死了，他不会放弃他的土地的，他不会轻易的卖掉他的祖产的，那是整个家族扎根的基础。古晋东的赫人是一样的，他们不会出售土地给外人的，更别说给一个外来的人。在当时候要分享土地唯一的方式是联姻。所以你要注意到这里的冲突，赫人不会随便卖一块地给外来的人的。亚伯拉罕能买到这块地吗？亚伯拉罕会接受赫人很慷慨的建议说坟地随便用。亚伯拉罕可以用一块坟地，但是如果只是随便用一块坟地，过了多少年之后，当撒拉的尸骨不在了之后，赫人会再次的用这块坟地，撒拉会被人遗忘。亚伯拉罕始终没有忘记他的目标，他想要拥有一块永久的产业，要把撒拉永远的埋葬在那里。于是谈判进行到第二轮，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啊，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你看亚伯拉罕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非常正式的一个礼仪。那地的赫人很显然不是所有的人，你可以理解这是当地这管理这个赫人的这个统治阶级或者贵族或者有名望的人，说得上话的人。亚伯拉罕很正式的向他们发出一个请求，向他们下拜，说他具体想要购买的是以弗伦所辖的儿子，是他们当中有名的所辖，他的儿子以弗伦田头上的那个麦比拉洞。麦比拉的意思就是两个洞，双洞分开的洞，麦比拉洞。并且你看到吗，他说我可以按着足价向他购买，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商业交易的用语，足价。他发出一个商业的请求，这种典型的东方式的交易方式啊，他们不会说啊，这个你发生一个合同意向，他们就是用这种很客气的、很尊荣对方的方式来提出请求。然后呢，他不是直接向以弗伦提出请求，因为你作为中国人，你应该可以理解的吧？你要找一个中间人，有名望的中间人，向你来为你处理这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交易请求，你要请一个中间人。而当事人以弗伦正在赫人中间，于是不等其他的赫人贵族做出反应，以弗伦自己就出来跟亚伯伦对话，亚伯拉罕对话。这表明什么？以弗伦不是说啊，你这个周围的亲戚朋友都说你就卖给他们，你就卖给他们。以弗伦不是受到群体的压力被迫跟亚伯拉罕交易，他是自己愿意跟亚伯拉罕谈这场生意的。这表明什么？亚伯拉罕如果得到这块地是无可置疑的，中间的过程没有任何可挑剔的，不是以弗伦被迫卖给亚伯拉罕的，是他自己愿意来谈这笔生意的。请注意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当你提到谈到看到城门这个字，你就要意识到这是在一个公开的地方，而且当时候城门是司法的地方，法律将来法庭，这是一个有着 公众效力的法律效力的一个地方，然后赫人以弗伦就在这样的地方跟亚伯拉罕对话，他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地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有这么多见证人，送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你以为以弗伦是真的很好心要送给他吗？
是
啊，中国人你应该又能听出这里的弦外之音，对不对？那美国人听不出我可以理解，中国人应该能听得出来，以弗伦不是真的要把这块田和田间的洞送给他，这是古近东地区流行的交易的文化，是出于东方人的体貌礼貌，看似是一个提议，实际上以弗伦是说我不仅要把洞卖给你，你最好把这块田也买，你要买吗？你去买一个东西，我就想买个这个车筐，人家说哇这辆最新从美国进口的自行车很棒，把它跟车筐一起买了吧。亚伯兰原本只想要一个坟墓，但是以弗伦的提议却不仅包括洞还包括田。田这个词在创世纪当中，田这个字是一个具有魔力的字，它跟地是连在一起的。以弗伦的提议可能让亚伯兰心跳加速，于是谈判进行到第三轮，第三轮就是在亚伯拉罕跟以弗伦之间的一个对话了。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他们之间来达成一个交易。亚伯兰欣然地接受了以弗伦的提议，或许以弗伦所提议的超过他的这个希望，但这恰恰是出于神的护理。于是你注意到十二节，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再一次是一个公开的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商业交易礼仪，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说，我要把田价给你，足价的给你，是一个商业交易，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商业家，他真的精通讨价还价，他想办法不报价却提出一个明显过高的价钱。十五节他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的银子一块田，在你我中间算什么呢？随便用吧。注意，这是东方人谈判的艺术。400舍克的买一块田，买一个洞。我们今天很难确定400舍克的究竟是多重，因为度量衡是一个问题。我们不确定它多重，就是。但是在圣经当中有几个买地的情况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大卫当时为了建造圣殿那么快一块地，他向那个亚劳拿来购买这块地花了多少钱呢？在撒母耳记下24章花了50舍克了。然后按例在这个列王记上，他要买下当时整个的这个撒玛利亚，他买了一个相当于有人要买整个阳谷区啊，差不多花了多少钱呢？花了6000舍克了，花了6000舍克了。后来先知以利米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被这个巴比伦攻破之前，他用17舍克勒买下了他的亲戚亚拿图的整块地，17舍克勒。虽然我们不确定400舍克勒是多少钱，但是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感受到，从整个的行为当中感受到，这是一笔过高的价钱。你想向你的朋友买一个二手车，随便用，你要开就开嘛，我一定要买，法律上它应该属于我。哎呀，这300万的车随便用啊！中国人喜欢这样，我们潮汕人就是这个样子。他已经报价了，对不对？那正常潮汕人都会跟他讨价还价，300万有点贵了吧，2万就行。这是潮汕人讨价还价的方式。可是 可是如果亚伯拉罕讨价还价，390舍克的怎么样？以弗伦可以说什么？这场交易取消吧。亚伯拉罕很明显的收到一个过高的报价，但是他会被冒险去讨价还价，然后让这场交易失败呢？亚伯拉罕根本没有一点犹豫。成交。他听从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字字都是定准的，把买卖通用的真钞哈，银子平称了400舍克的给他。神丰丰富富的赐福以弗伦亚伯拉罕，这个过高的价格对亚伯拉罕来讲似乎不是问题。对亚伯拉罕来讲，能得到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借着神赐给他的钱，有什么好犹豫的？有什么好犹豫的？这难道是过高的价格吗？这难道代价太大了吗？不，那是神给他的地。重点就在亚伯拉罕现在终于得到一块永久的产业，在应许之地第一块毫无质疑的、没有人可以提出任何挑战的、永远属于他的地方。他可以在那里埋葬他的妻子撒拉。而17节、18节向我们证实这一点。你有没有发现这两节经文跟我们那个租房子或者购买房子的那个房产合同是很相似的，注意到吗？于是啊，我们到17节，麦底拉、曼利前、以弗伦那块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方位要非常准确，周围的树木也要包括在里面，像不像你去租房子，这个房子有沙发、有床、有电器，都要显明的。表明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商业合同，非常具体，所有包括在里面的东西，然后18节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请注意，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伏的，是一个经过法律认可的、有着所有见证人的一个买卖合同。这是一场无可置疑的合法商业交易，以后亚伯拉罕的后裔凭着这个交易就可以清楚的说，这是我们先祖亚伯拉罕买下的地，这是我们可以从他那里继承的地。而亚伯拉罕现在就可以心怀盼望的来埋葬他的妻子萨拉，盼望有一日全地都要属于他和萨拉的后裔。所以19节，此后亚伯拉罕就把妻子萨拉埋葬在迦南地。迦南地再次出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这块应许之地再次被提及。亚伯拉罕不用把他的妻子埋葬在迦南人的坟墓里，然后很快被人遗忘，他可以把他的妻子埋葬在应许之地。以色列的母亲萨拉现在可以安息，等候神的应许最终成就。故事就此结束。萨拉死在迦南地开始，萨拉埋葬在迦南地结束。买地、谈判、埋葬死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复活有什么关系？摩西在最后一节加入一个评论，好让当时的以色列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第20节，从此那块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摩西在这一章当中非常刻意的使用了一种不一样的写作方式，他非常刻意的描述细节， 让我们看出这是一场正式的商业交易行为。如你可以看第三节和第五节，你看每一方起来说话都要用一节经文来描述，谁起来说话，谁起来说话，这是一个非常正式和准确的记录，对不对？而每一轮的对话都是这样的，三轮的对话都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些对话当中有几个关键词重复的出现，在谁谁的面前，请听，然后两次提到城门口。请注意，当时的文化是一个口传的文化，当时的人谈生意都是口头的，所以听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城门口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法律的中心，这是最有效、最说服力、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摩西要用这种商业描述商业交易行为的这种行为的方式，告诉我们这块地无可置疑的成为以色列人所拥有的产业。摩西在神的话语当中插入一段看似非常世俗化的商业交易，整个一章当中神这个字都没有出现过。有些解经家认为，哇，这段经文就没有什么重要的商业意义，只是一个没有重要的神学意义，只是一个商业行为而已。不，摩西借着这个商业行为的描写要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神学信息，就是神终于让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有了一块立足之地，这块小小的产业是神开始成就他所有应许的记号。请注意，这块小小的产业是神开始成就他所有应许的记号，是神要把整个迦南地赐给他后裔的初熟之果。这块产业如此确定无疑，表明神所应许赐下的全地也必将确定无疑的归给亚伯拉罕的后裔。麦比拉洞的这块田就代表了整个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的一笔首付，是初熟之果。初熟之果表达整个收成即将来到，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即将得到全地，神要在他所定的时候把全地赐给他们。所以这块小小的地代表耶和华已经开始在成就他的应许。所以后来你看到，不仅亚伯拉罕和撒拉埋葬在这块地上，以撒、利百加、利亚、雅各也都埋葬在了那里。创世纪结尾的时候，49章，你会看到雅各对他的儿子说，你要把我埋在这里来。就连死在埃及的约瑟也要当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埃及搬到那里去埋葬。这些先祖非常清楚耶和华神是信实可靠的，他一定会实现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民的应许。这些人都是在信心当中死的。刚才我也提到耶利米，当时神让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请注意，亚伯拉罕就是从巴比伦被呼召出来的。神让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但神仍然给他们盼望，说他们有一天要回归这地。怎么表达出来？神让先知耶利米在要被掳的时候，还是用17舍克勒买了他亲戚亚拿突的一块地，而先知耶利米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非常认真的在亡国之前认真的按照律法所要求的一切规定去执行这场买卖，以至于没有人能质疑他对这块地的所有权。圣经告诉我们，耶利米把这块买地的契约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神必定要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这块地是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那美好之地的首付款和初熟之果。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并没有让他脱离死亡。撒拉死， 亚伯拉罕为此哀痛哭嚎，亚伯拉罕之后也会死，但亚伯拉罕相信死亡不是神应许的最终结局。萨拉的死亡居然在这里成为神开始成就他应许的时刻。萨拉的死亡是神成就他应许的时刻。希伯来书十一章总结了亚伯拉罕和萨拉的信心，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就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表明他们要找一个家乡，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天上的家乡。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跟亚伯拉罕以色列人一样，仍然在等候神宏伟应许的成就。我们生活在这地上不是基于我们所看见的那短暂的那种盼望，看得见的就不是盼望，我们是基于那看不见的更美的在天上主为我们预备的家乡。我们仍然在寻找这个家乡，而正如亚伯拉罕把萨拉站在迦南地，他盼望得到应许之地，今天我们是透过耶稣来盼望神成就他一切的应许。神在新约圣经给所有的基督徒一个凭证，表明他已经要成就新天新地的应许，而这个凭据这个记号也是一个坟墓，是一个空坟墓。今天神给教会的凭据应许出熟之果，就是基督的复活。我们和2000年前那些妇女一样，他们在主日的早晨来到坟墓前，请注意，他们当时不相信复活的事情，他们没有期待坟墓会是空的，对不对？所以他们才会发抖惊奇，直到天使告诉他们怎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了，他复活了。因此天使要提醒他们，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于是这群妇女想起耶稣的话，就从坟墓那里回去，将这一切告诉了门徒。而之后耶稣就向门徒显现，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人看。我们今天在圣经当中所读到的，这是这些见证人所见证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真的复活。而耶稣基督复活是所有已死之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基督的复活是告诉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和他一同复活，进入荣耀当中。弟兄姐妹们，神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带着神必定要成就的应许，活在现今的处境当中，活在这个充满罪恶、强暴、痛苦的地上。神的应许不是关于此生的，而是关于永恒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为今生而活，按保罗所说的，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世上最可怜的就是为今生而活的基督徒。很多人说，很多人跟我抱怨说，我看不到耶稣，我感觉不到耶稣。没错，你看不到，你感觉不到，你摸不到他，因为你从来都不应该按着你看得到的、摸得到的、感觉得到的东西而活。弟兄姐妹们，你被造，你被救赎，从来都是为着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伟大的应许而活。那看得到的、摸得到的、感觉得到的，根本不值得你摆上自己的一生为之而活。今天我们不是去看萨拉的坟墓，我们是看到耶路撒冷那个空坟墓。那个空坟墓在向我们宣告，神的祝福应许还没有成全，但他已经开始成就。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每一个主日我们起来欢唱庆贺敬拜的那位耶稣基督，是那个出熟的果子，是那个首付款。耶稣基督说，我去是为你们在天上预备地方，他说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要在哪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和基督一起复活， 我们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那些是属基督的。保罗宣告说，有一天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这不朽坏的即变成，这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这话就应验了。所以我们可以高唱诗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亲爱弟兄姐妹们，思想这空坟墓向我们宣告的，死亡已经被得胜吞灭，我们如今在基督里拥有了新的生命，是为永恒的新天新地而活。主必为我们预备一个天上的家乡，有义居住在其中。而我们现在被呼召，带着这样的盼望过今世的生活，我们被呼召带着这样的盼望来过今世的生活，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真的复活了。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把我们信心的眼睛带向耶路撒冷的空坟墓，使我们可以凭着对将来那永恒基业的信心，喜乐地活在今天这仍然充满罪恶破碎死亡的处境里，使我们可以相信无论遭遇何种的处境，无论我们是否已经得到所应许的，都有那更大的更美的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应许为我们存留。求你帮助我们带着这样天上永恒的确实的盼望，活在每天看似平常的事情当中，让我们在其中能够看见能够经历复活的基督的同在，并且求你使我们的心就在此地可以向他发出由衷的敬拜。如此祷告是奉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